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中国时间1月31号星期三，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这次节目。美国政府最近展开行动打击一个中国黑客团体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行动。俄罗斯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多个目标，布林肯呼吁美国国会通过援乌方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劝告盟国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并指出安全是全球性的。他说今天是乌克兰，明天就有可能是台湾。中国产业圈兴起了自研芯片替代的呼声，对抗美国芯片出口管制。就此业内专家评论说，
他国内自研自产的 AI 芯片超过这件事情是一回事，然后能不能建立完整的生态系是另外一回事。
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由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针对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对驻约旦美军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3名美军死亡，五角大楼副发言人萨布利纳辛格1月29号表示，美国绝对要求伊朗负责，因为他资助、训练、支持和装备这些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的民兵。他说，美国不希望看到该地区的冲突扩大，但将在美国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对这起攻击做出回应。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9号返回五角大楼工作，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会晤。此前他因治疗前列腺癌近一个月未上班。针对美军在约旦遇袭造成的人员伤亡，奥斯汀表示，我们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捍卫美国和我们的军队。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1月29号周一在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记者会。他说，必须认真对待中国的军力建设以及与俄罗斯日益接近对北约及美国带来的安全挑战。他还表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北约。他更断言，今天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明天就有可能发生在台湾。以色列部队星期二1月30号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一家医院内打死了3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其中包括一名被以色列军方指控正在计划发动袭击的哈马斯成员。以色列表示，哈马斯10月7号的袭击导致1200人死亡。自10月7号以来，约旦河西岸已有约370人被以色列人打死，多数人是被以色列部队击毙。乌克兰周二1月30号表示，俄罎斯军队在夜间使用35架无人机和2枚制导导弹攻击了乌克兰多个地区的目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1月29号发出警告，美国国会如果不能批准新一轮援助，乌克兰这场反侵略战争将面临风险。菲律宾和越南周二1月30号签署了几份有关防止南中国海发生事故和扩大两国海警部队合作范围的协议。这些协议显示，这两个南中国海的主权生索国在海洋主权争议中正在协调立场，应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姿态，这可能会令北京当局感到不爽。日本和德国周一1月30号达成一项军事协定，促进物资交换和后勤支持，强化双边防务合作，以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越来越强势的姿态。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1月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与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周末在曼谷讨论了去年11月拜习会以来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取得的进展。他说，两国星期二在北京已正式启动美中禁毒工作组。 路透社引述两位西方安全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星期一1月29号报道说，美国政府最近几个月展开行动，打击一个中国黑客团体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行动。这一黑客行动曾经成功侵入成千上万台由互联网联系在一起的设备。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FBI 寻求并获取了法律授权，然后遥控瘫痪了部分中国黑客的行动。
3, 2, 1, ignition and liftoff of Falcon 9, go Starlink.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当地时间1月28号晚间，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和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先后发射了两枚猎鹰9号火箭。 SpaceX 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原称推特上宣布，这轮发射将22枚 Starlink 卫星送入地球轨道。 SpaceX 说，发射完成后，两枚火箭的第一级助推器均成功的在回收船上着陆。
好，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新闻报道或观看更多视频，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发布2023年全球清廉指数，美中两国排名如何？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监察贪污腐败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1月30号发布2023年全球清廉指数，中国在180个国家里排名第79位，美国排名第25位。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江真的报道。
报告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腐败程度进行排名，丹麦以90分连续6年蝉联清廉榜首，中国在2023年度腐败指数为42分，排名第79位，香港排名第15位，日本排名17位，美国排名25位，台湾排名第28位。在透明国际的网站上，全球180个国家腐败指数在过去10年的升降趋势可以通过曲线图反映。透明国际开始统一标准量化的2012到2022年，正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权的10年重合。在此期间，中国的得分从2012年的39到2022年的45，一路呈现平缓的好转趋势，但是2023年下降为42分，排名也从65下降到79。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认为，将腐败程度量化就好像一个经济学家在电脑上建立的模型去估量一个公司的市值，很少能够精确反映出实际情况。他说，清廉或者腐败指数并没有太大意义，用这种方式很难准确评价社会是进步还是退步。
重要的是什么？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腐败与否，这个廉洁程度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应该从什么呀？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看。
李恒清说，
习近平在过去11年的反腐啊，实际上是选择性的反腐，是政治斗争的这个办法，最后呢他把拿掉了政治斗争对手的这个人，安排自己的人马进去，然后呢反腐呢只是一个手段。
李恒清还说，
用钱权交易或者是用权力寻租的这个一定是那附着在权力这个主体上，而这些附着在权力主体上的所有几乎所有的人，到现在为止啊，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人都是 hung out with 习近平，他必须要抓住这个大树，他们所以呢这就叫什么呀，就不能大树不能倒，这就叫党性。如果要是大树倒了，那我们就是皮之不在毛将焉附啊。
透明国际也称国际透明组织，是一个非政府非盈利国际性的民间组织，1993年成立以来一直以推动全球反腐败运动为宗旨，主要工作包括主持或参与国际性和地区性反腐败会议， 推动该组织各国分会成立，发布大量有关反腐败的出版物、研究文章以及提供培训，每年发布全球青廉排行榜等等。国际透明的宣传促成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1999年，在透明国际的倡导下制定的反海外贿赂公约生效，成为国际腐败问题的分水岭。该公约使检察官能够根据国家刑法惩处外国贿赂行为。
以上我们收听的是透明国际发布2023年全球青廉指数报告。接下来，美国之音为您报道，美中 AI 竞争不断，芯片角力加码。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全球人工智能芯片大厂英伟达是美国围堵中国 AI 发展的指标媒体。过去一年来，英伟达为了遵守美国的出口管制，只能对中国客户供应低阶 AI 芯片。对此，中国产业圈兴起了自研芯片替代的呼声。美中芯片竞争前景如何？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的分析报道。
基于美国的芯片出口管制，英伟达在2022年底为中国客户设计出第一代降规版 AI 芯片 A800 和 H800， 以期保住中国的市场份额。但美国商务部显然认为这两款芯片的规格仍偏高，于是去年底再紧缩门槛，直接封杀 A800 和 H800 的销中之路。据路透社当时引述消息人士称，英伟达计划推出第二代降规版芯片 H20、L20 和 L2， 发行时间就在今年第二季之前。不过，中国客户近期测试过几款阉割版的芯片之后，据报普遍反应冷淡。其中，《华尔街日报》1月7号引述消息人士称，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中企都不买单，恐下砍对英伟达的订单。英伟达最新阉割版芯片之所以不符合中国买家的需求，恐因其算力大降至只有顶规版的近七分之一。在台北的半导体专家 Digitimes 电子时报副总黄一平告诉美国之音，快速运算才是中国 AI 芯片赛道的唯一续命丸。在北京的中国通信业观察人士飞向网执行长向立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批评美国围堵中国 AI 芯片的基本思路是认定中企做不出算力相当的芯片。他说，中国制 AI 芯片的效能不及英伟达是事实，但有好几家中企制芯片的算力指标已经接近英伟达的部分产品，现在唯一欠缺的是向英伟达所打造出的生态平台。向立刚说，
英伟达强大因为它是有个扩大，扩大呢它就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显卡、各种各样的计算的能力整合起来，说白了它就是有一个生态，这个生态呢中国大陆就不够强大。我们这个是有差距的，指标是没有差距的，差距在于生态。但是美国如果是一进中国的企业一看，我如果买英伟达的产品我就没办法保证供应了，那我就买国产的。国产的产品生态是怎么形成的？就大家用起来生态就有了。
不过 AI 芯片制程的突破和生态系的打造都非易事。台北半导体专家黄一平说，中企就算有能力自研 AI 芯片，也得花上5至10年才能打造出类似英伟达领跑的开发平台生态系，尤其对许多新创公司来说，困难度不仅高，失败率更高。黄一平告诉美国之音，
他国内自研自产的 AI 芯片超过这件事情是一回事，然后能不能建立完整的生态系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华为是在国内是最有能力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综合而言，我会看好华为相对来说是美国限缩 NVIDIA、AMD、Intel 这些个算力然后释放出来的这个市场空间，我认为华为是最有可能会去吃到的。
在日本东京的经济产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托尔贝克以电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不认为华为有能力取代英伟达。目前中企要采购高价 AI 芯片还是得透过第三地收购，规避美国对华的限令。他说，在此前提下，中国的 AI 发展 必然居于下风。
以上是美中 AI 芯片竞争的分析报道。接下来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选，谈贺岁歌曲《龙的传人》爆红，究竟什么是辱华？相关内容欢迎收听。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时事大家谈的话题，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最新推出的贺年歌曲《龙的传人》再次挑战中共底线，以配上龙袍的小熊维尼暗讽习近平，在 YouTube 上架短短三天，点击量就突破了300万。讽刺中共、调侃习近平，是否已经变成网络世界的流量密码呢？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范东宁邀请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和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来讨论这个话题。
好的，汪浩博士，想请教您，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黄明志啊，这首《龙的传人》现在在网上爆红啊，那么当中有一些被认为是辱华的元素，包括在片头一开始就出现的这个8964，还有小熊维尼穿龙袍，甚至还有当中很多意有所指的双关语，想先请您跟我们就歌曲中的一些小细节来进行解读好吗，汪浩博士？
我不觉得这个歌是辱华啊，我觉得这个歌主要是讽刺习近平和讽刺中国共产党。
嗯，
他并没有对于中国有什么侮辱的地方。
嗯，
那么他里面很多的小细节都是针对习近平个人的这个黄袍加身的这种状况，然后很多小细节都是针对中共的很多莫名其妙的政策所做的这些讽刺。因为今年正好是龙年嘛，这个歌来得非常的应景啊，所以在网上受到了很大的欢迎，三天好像已经破了330万的 YouTube 的点阅，这个也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位英国的钢琴家 Dr. K 也是公开的在网上邀请黄明志去伦敦跟他合作演奏这首《龙的传人》。如果真的能够发生这种事情，如果他们两个人能够在网上联手表演的话，我想又会引起更多的轰动。
好像还有很多没有被解读出来，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任伟先生？
好的，这个黄明志啊，就是把他们大家称为他是来自地狱的鬼才啊，这个人是真的是很有才啊。首先呢，我想先要纠正一下这个“辱华”这个词啊，这个不好啊。而且呢，这个都是小粉红创造出来的，动不动拿这个辱华就是侮辱的意思嘛，啊，那么你批评一下怎么样呢？对吧？就是习近平不可以批评吗？对吧？所以这首歌呢，他这个我觉得这个黄明志的一贯的这个他的歌啊，他的创作啊，都是有美国这个嘻哈音乐的风格。嘻哈音乐的这个特点就是，它跟主流，美国的话，嘻哈音乐它是对抗主流的主流文化啊，就是有一些嘲讽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对抗主流的所谓的你这个高大上，对不对啊？那么那个习近平这首歌里面大概意指习近平是特别明显，那么他黄袍加身这件事呢，实际上成了这个华人世界的一个。啊，这也可以说全世界的一个大的笑话，我们也可以称为一个笑话。他在这个歌曲的最后，这不是有一段嘛？就是说呢，这个我们大家 有没有反对的，用习近平的声音
是
啊，这个声音呢，还有我估计是用 AI 这个弄出来的，然后说这个说没有，这个就是讽刺嘛，这个可以就讽刺当时这个全国人大开会啊，什么搞选举，
取消任期制，
完全是一个笑话，所以呢，他这个拿这些东西就是来讽刺，来嘲讽啊，你动不动拿辱华这个词，我觉得是完全是。我这个是张冠李戴啊，我是这么看的。
好的，感谢任伟先生。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和嘉宾的访谈节选，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的专栏节目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在中国因间谍罪服刑的英国商人斯通斯何许人也，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伊恩·斯通斯是一名英国商人，自2018年起一直在中国服刑，其困境直到最近才受到国际舆论界的关注。接下来我们跟随陆洋分享的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的报道，了解斯通斯到底是何许人也。
斯通斯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还为我在中国的30年一书做出了贡献。根据他的领英页面，他曾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中国业务部门工作了20年。他的专业知识和在中国的长期经历使他的逮捕更加令人困惑。中国外交部2024年1月25号回应《华尔街日报》提问时称，斯通斯是因为非法向海外出售情报而被判刑5年。中国外交部证实，北京一家法院于2022年8月判处伊恩·斯通斯5年有期徒刑。斯通斯在去年9月的上诉中败诉，然而关于他被指控的具体罪行和支持这些指控的证据却仍然是一个谜。与斯通斯有长达45年的友谊和同为中国问题专家的韩飞龙认为，斯通斯被中国逮捕可能是因为政府内部人士的陷害。韩飞龙本人也曾因工作遭到中国政府的拘留。韩飞龙根据他的消息来源和经验判断，斯通斯是因为惹恼了中国政府内部的人才被陷害和逮捕的。韩飞龙说，在斯通斯被抓走的3年前，我在伦敦见过他，他已经意识到某个机构在跟踪他，他们还请他一起喝茶聊天，所以他很担心。不过他认为他可以应对，然后当他被拘留，他也认为他可以应对，所以他一直没有向外界发声。韩飞龙回忆说，斯通斯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参与建立了一些最重要的开拓性合资企业，他在早期帮助中国建立大型汽车合资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他转到制药行业，最后又转到咨询行业。韩飞龙说，斯通斯有很强的中文能力，并且他在改革开放初期结识的中国朋友很多后来成为了高级官员。韩飞龙说，如果你和斯通斯打电话，你是听不出来他是外国人。中国收紧国家安全法律，包括新的反间谍法，为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创造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环境。中国政府于去年7月1号以加强国家安全的名义正式实行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该法首次在具体间谍行为方面引入非法提供特定数据的概念，从传统领土安全延伸到网络安全、科技安全等领域。一位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斯通斯在领英上的个人资料曾显示他为哈克鲁伊特公司工作，据说这是一家由军情六处退休官员组建的英国咨询公司。消息来源说， 在他被拘留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个人资料中的这一信息被删除了。
好，我们知晓了英国商人斯通斯在中国的遭遇后，再来了解美国之音专栏节目《美国热搜》的片段，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来到了美国之音专栏节目《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将带给您他录制的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的第一部分，题目是《通缩之下，人人年关难过》。
先是充满希望，后来全是失望的2023年过去了，春节年关日益临近。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但对大部分中国民众来说，回家过年并没有那么轻松。很多人不是失业，就是工厂放半年以上的长假，没有丢饭碗的也面临着降薪。这些人的教育和技术水平没变，变的是中国经济的前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如今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找到工作并不是问题，他们的问题是能否找到一个工资还行的工作。随着经济低迷和通货紧缩的到来，许多人不得不接受薪水低于自己技能水平的工作，而且他们的工资往往会被降低，这抑制了消费者支出，也让许多人感到沮丧。住在北京的康先生在过去20年里都在中国媒体公司担任销营主管，但是他所在的公司，一家专注于铁路旅行的媒体机构，却在疫情期间倒闭了。现在他在北京一所大学管理一栋宿舍楼，这份工作每月税后工资仅为3500元左右，大约是他之前收入的 20%。 晚上康先生还会在一家咖啡店工作，每小时工资约为27元。他在9月份接受了宿舍管理这份工作，是因为他每月有5500元的房贷。他在这几个月一直在寻找全职工作，但没有成功。41岁的康先生说，没有人不喜欢高薪工作，但经济正在走下坡路，我必须面对现实。许多过去积极招聘的雇主已经减少他们招聘的人数。国内房地产市场已经多年低迷，出口疲软，地方政府负债累累。政府对私营部门的打压导致许多公司限制自己的业务扩张，而外国公司因为地缘政治紧张正削减在中国的投资。官方数据显示，12月份中国的城市失业率是 5.1%。然而，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质疑中国官方的失业报告。该报告仅涵盖城市居民，并将每周工作一小时或以上的人视为充分就业。去年夏天，政府在青年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 21.3% 之后宣布停止公布该数据。官方在12月份继续公布该数据称，国内青年失业率只有 14.9%。 这个数据被很多经济专家质疑。2021年，官方数据显示，有超过2亿中国人，也就是劳动力总数的近三分之一，是灵活就业状态，比如送外卖或者直播等工作。这个数据之后没有被更新。有调查表明，如今国内有许多人的收入低于他们习惯的水平，他们从事的工作也低于他们的技能。在线招聘公司智联招聘的数据显示，2023年第四季度，38个主要城市的平均企业薪水同比下降了 1.3%。 这是智联招聘自2016年开始发布这个数据以来的最大跌幅。海口市的大学讲师李哲表示，由于当地省政府所谓的预算限制，他的学校已经6个月没发奖金了。李哲说，奖金是他收入的重要部分，他现在的收入比疫情前在北京担任软件工程师的时候低了约 25%。 他的旧公司被清零风控严重打击，导致他无奈接受了这份大学讲师的工作。据香港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称，2023年中国发生了1700多起工人罢工现象，这些罢工通常是为了抗议拖欠工资、裁员和工厂关闭，这一数字比一年前增加了一倍多。经济学家表示，中国近3亿农民工的就业不足问题尤为严重。农民工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近 40%， 但并未计入政府的城镇失业率中。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专栏节目的片段。观看精彩视频或收听其他音频，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